来宾，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，好不好？也就是在教会里头要分成，要出现一个特殊的阶级了。这一个特殊的阶级，这一批人，就叫做尼哥拉一党，就是超过平民了。除了一般的人叫做平信徒，叫做平信徒，或者叫做会友。那么另外呢，那就是带领你会友的人，那就是牧师了，好吧？他就来带领了，这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阶级了，在教会里面出现了。这个是不允许的，这个叫尼哥拉一党的人的教训行为，这是不允许的。好了，我们看教会呢，在那个时候就发展了，把爱心没有了，已经出现了一些人的行为了，教会里面就有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了。那我们再读这一章圣经，请我们来读，就是第二章启示录的第二章十二节读到十七节，十二节读到十七节。
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两刃利剑的说，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，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派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，你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弃绝我的道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，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，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，行奸淫的事。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，所以你当悔改，若不悔改，我就快临到你那里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，并赐他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名，除了那领受的以外，没有人能认识。
好了，我们看了，这又是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叫做别加摩。别加摩这个教会的意思，在字面上它是一个高楼，属灵的意思就是和世界结婚了，联合起来了，所以它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它有个很高的位置。别加摩教会的发展大概是在主后三百多年。三百多年，那个时候罗马有一个皇帝叫做康斯坦丁，他因为打仗胜利了，他梦做梦梦到一个天上的十字架，他就问人十字架是什么意思，有人告诉他十字架就是基督教。本来罗马帝国是逼迫基督教的，从他那个时候起他就不逼迫了，大概是主后三百一十二年，他就下了一个诏书，就是让基督教可以在罗马帝国的范畴以内信仰自由，不能够迫害基督徒。不但是这样，他也大量的发展这个基督教，所以呢他就用人的办法来发展了。那个时候你只要是入教了就可以发一套衣服给你，他这个国库发一套衣服给你，他有去聘很多的传道人，所有的传道人都从国库支薪水，国家拿薪水，所以当时基督教就发展起来了。一发展起来，很多人就觉得皇帝都推崇基督教，很多人就去入教了，这一来的话，那就很多人就是不信的人，非基督徒也入教了，好不好？因为入教就有衣服穿，我入教来的传道我就有薪水了，那么这个就叫有撒旦座位之处，好不好？那么主耶稣啊在地上曾经就说了一个预言了这件事情。你看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十三章，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来读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，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，马太福音十三章。
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田里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，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，且成了树，天上的飞鸟来宿到它的枝上。
好了，你看看这里就是说天国，那是指着教会讲，我们都说了教会是天，是国，是神的国，对不对？那么天国就是指着教会，教会发展成了本来是个芥菜种，因为长成只能长成一个芥菜吧，一窝菜，现在长成一个什么，一个树了，正不正常了，发大了，对不对？下面特别讲了一个飞鸟来什么宿在它的枝上，那飞鸟是什么，那就要把它弄清楚，飞鸟就是指的撒旦啊，这个不是随便要解释了，那也是这一章圣经说的。你看我们来看这个十三章，就是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三节，我们读到第八节，哎，读到第九节，第三节先读到第九节。
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，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了，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，土基不深，发苗最快，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，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，又有落在好土里的，就结实，有一百倍，有六十倍，有三十倍的，有耳可听就应当听。
好，你看这里第四节，他说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了，这个是不是讲了飞鸟？那么主耶稣怎么来解释这个飞鸟？那也是请你读这一章十九节啊，我们就读十九节这一节。
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就来，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，这就是撒在路旁了的，
好不好？撒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，所以说这个飞鸟就叫做什么？恶者。好，所以飞鸟那就指着撒旦。这是主耶稣就讲，就说教会到有一个时候，有一个时代，会长成一个树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当然希望教会的人数越多越好，哦，好多万，好多万，那是最好。可是你知道，这好多万呢，就变成树了，变成树，撒旦也来了，好不好？也就混进来了。所以刚刚讲别加摩教会就有撒旦的座位，看到没有啊？啊，主耶稣早就预言了。所以别加摩这个教会就很危险了，这个教会里面就有撒旦的座位了。那个座位原文是宝座，教会里面给撒旦留一个宝座，你还有什么真理呢？那就神的真理不要了，撒旦就进来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要非常的小心，这里有一个教会那就出问题了。而且这个教会你看，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二章十五节，或者我们要多一点，我们从十四节我来读，好不好？然而有一件几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，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面前，叫他们吃鸡偶像之物，行奸淫的事，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。你看这三件事情，一个在教会里面出现了偶像了，第二个教会里出现淫乱的事情了，第三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教训了，原来那个尼格拉一党的教训，原来尼格拉一党在以弗所教会只是有一人有行为，好不好？现在成了教训了，那就变成正当的东西了，这就危险了。教会里面出现偶像了，什么叫做偶像？偶像就是说除了神以外你也像神啊，你还有第二个在教会里面出现的，比方说教会的地位，好不好？我到这个教会来我要得到正牧师，你知道这个教会里有正牧师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副牧师，还有牧师，还有传道人，有没有这个？有啊。那么我到你教会来，你聘我做副牧师不行，因为我是读神学的时候啊，我是拿着神学博士，你们原来那个 主任牧师，原来那个主任牧师啊，他只是拿的硕士。请问你，我牧师高，我这个博士高还是硕士高？我的学历比他高，虽然我年轻啊，我只有30多岁，但是我是博士。他虽然60岁，他是硕士，那他要听我的，这个地位就来了，在教会里就要争地位了。不但争地位，巴兰是一个贪心的先知，要争钱财了。那我的工资要比你那个牧师要高，你要聘我的话，否则我就不来，好吧？你看在教会里面就出现了偶像了，好不好？这都是追求的对象，这个是错的。不但这样，还有淫乱的事情出现了。那么有的教会里面现在在讲什么？在讲同性恋，有没有？有的牧师就是同性恋啊。我们有一个现在在台湾有一个姊妹在台湾，她的丈夫，他们有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原来在这边，他们送到一个教会去啊，说这个带着青年，很多青年，后来最后发现这个牧师是一个同性恋，哎呀，很多青受影响了，怎么办？那么这就是教会里面有什么呢？那是你就有撒旦的座位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因此我们就注意，这里主耶稣教要这个教会要悔改。那么这个教会的出现在什么时候？在主后大概是300年左右。这个教会过去以后，马上就来到现在，就是天主教就开始了。天主教是主后大概第三世纪，主后300年末期，天主教就开始了。天主教是下面一个教会，就叫腓拉铁腓。天主教我们知道，天主教里头有没有偶像啊？有偶像啊，他们拜保罗吧，还有拜玛利亚吗？对不对？
丰盛。
不但拜玛利亚，我到耶路撒冷去参观的时候，他们那里就一个塑像，塑像把这个玛利亚的丈夫约瑟也塑在上面了，好不好？玛利亚坐正中抱了一个婴儿，这个肩膀上有一个格子，就是圣灵嘛，还有一个男的在后面站着，神是没有形象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把这些都拿来做成偶像了。而且天主教里面也封圣人，你们听得懂吗？封圣啊，不但封彼得，封约翰是圣人，现在在印度他们也封，对不对？你是一个很好的修女，好不好？你死了我就把你封成圣人了，圣人就大家可以来拜，好不好？意思说你是圣人，如果我向神祷告，神不听我的祷告，那我就向你来祷告，你这个圣人就去求主耶稣，主耶稣就来帮我，因为主不听我的祷告，那就听你的祷告。这是天主教的做法啊，这是很危险的，好不好？那么天主教一直进行到多久呢？一直要进行到1600多年的时候，马丁路德才从天主教改教出来。基督教的开始，马丁路德改教是16世纪。天主教当然仍然存在，虽然改教，圣经里讲天主教是一直要存在，只等到主耶稣再来。马丁路德改教的基督教也要持续到主耶稣再来。马丁路德改教以后，那么我们就看见，那就是有牧师的这个教会就出现了。因为在天主教里面，他们有神职人员，比方说教皇、初级主教、主教、神父，好不好？修女，这些都成了神职人员了。天主教的有神职人员。那么马丁路德改教以后，基督教就有牧师，有个牧师制度出来了。我们有一个弟兄姊妹交通过，牧师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，只是一个有牧养恩赐的人，不是一个职位。现在牧师在很多教会里面都是一个职位了，你这样职位就是他有一定的权柄了， 啊，他来管理这一切了，啊，上次我们也交通过。所以到了十九世纪，就有很多有牧师制度的里面，就有的人因为读圣经，就发现牧师制度是错的，他们就离开了牧师制度的教会，自己在家里聚会了。那么这个就圣经里，也告诉我们，那就是腓拉提腓出来了，好不好？腓拉提腓从哪里出来？腓拉提腓就是弟兄相爱的教会，是从撒迪出来的。撒迪，那就是有牧师制度的教会。好，啊，因此这里我们就看见一步一步的，神就在那里带领，好不好？就带领人啊，要回到圣经里去。到底圣经应该怎么做？我们要回到里头去。因此，我刚刚我们读了提摩太后书的，第二章，那么22节，保罗对提摩太讲，或者我们再把它读一读，好不好？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2节。
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
好，啊，这些圣经我们曾经读过，刚刚我也讲了这些圣经。那就是说，今天我们要走的道路，从属灵来讲，那我们就是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公义、信德，原文就是信心；仁爱，原文就是爱，就是神的爱。和平就是和睦，所以我们和来追求，这是属灵的追求。一个人的生命不长进，属灵的生命不长进，你要他说有公义，那是有问题的，信心也有问题，他没有那么大的信心。有爱不一定有神的爱啊，所以我们一讲到教会是神的家，圣经里是不是有一句话，在提摩太前书，保罗给提摩太讲，他说这家就是神的教会。你要知道在神的家中怎么行，教会是神的家，那必然在这个教家里面，父是我们的父，我们都是儿女，那我们彼此之间就应该有爱，应该有爱。所以别人的孩子和你的孩子中间，你只爱你的孩子，你爱不爱别人的孩子啊？你是一样的爱啊，因为都是家嘛。所以我们这就叫彼此相爱。教会就是主耶稣把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家里面把我们扩大了，扩大的是什么？这个家不是只是你这个人的家，而是整个教会都是家。你爱你的家里的人吗？你要爱每一个弟兄姊妹。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彼此怎么样？彼此相爱，那就要追求这个爱啊。所以你看，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和平就是原文就是和睦。那我们和人之间应该有和睦啊，这个就是和倾心祷告主的人同聚会。今天我们可不可以在家里聚会？完全可以。那你一定要知道，你在家里聚会，那是一定有一个和倾心祷告主的人聚会。如果不是倾心祷告主的人，那就有问题了。啊，你看这个北京城门，这个也有弟兄来打电话来问我，他们也在家里聚会。也有很多人来参加他们的聚会，来参加，有的人的看法就不同了，他持这个观点，他持那个观点，啊，而且来解经，好多的解经，他就问我原文是不是这个意思，啊，如果不是这个意思，那就会走错道路了，好，所以这里就是说，我们在接待人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倾心祷告者就好，如果他要到你中间来提出有更多的脱离圣经的要求的， 你就要考虑了，否则你要跟他一道走下去就要出问题了，好吧？啊，这个就很重要了。一个，我们基督徒现在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个人有个人的道路，团体还有一个团体的道路。比方说，甘夫人，她个人的道路是对的，对不对？和主的亲近是对的，个人的道路。但是她是天主教徒，好不好？天主教徒那个团体的道路就有问题了。好，但是感谢主，甘夫人她自己走的这个道路，因为某神的保守，她在团体的道路里面吃了很多的苦，好不好？她很有钱。这个天主教把他所有的财产都没收了，而且把他关到监狱去了，好不好？他都在那里忍受。好，这是个人的道路和团体的道路。团体的道路我们一定注意和清心祷告主人在一起。因此你和清心祷告主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你这个聚会上面既没有上头，没有领导，好不好？上面没有主管，你下面也没有分支，没有的，就是我们和主中间的这个关系。那么在这个家庭聚会里面，清心祷告聚会里面，谁来带领啊？啊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特别要注意，就是如果我们有家庭的聚会，你如果是一个带领的人，请你注意，你的圣经一定要读准。如果圣经没有读准，你到网上去看解释，你就会弄错了。很多东西把错误的东西带来，你把错误的东西带来，没有说准，就说会出问题了。好，那所以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，我年轻的时候，那个带领我的人告诉我，我那个十几岁吧，先把圣经读五遍再讲。你要追求吧，你先把圣经读五遍，一天读四章，一年读一遍。就把圣经读一遍，读五年，那就读五遍，啊，把五遍读完了以后，他就讲了，你们要去学希腊文，好了，那么为什么要把圣经读准？好了，后来我们又去学希腊文了，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读圣经要回到神话语的准确里面是绝对不能错的，啊，一定不能错，否则我们就会把人带错，我自己不清楚，把人带错。啊，所以清心祷告主人的聚会可以完全可以在家里聚会。至于长老，不一定说我就要做长老。上次我们讲了，要没有长老名义的长老，那是圣灵令你，你有这个负担，你就带领弟兄姊妹，可以的。啊，但是呢，你真理不能错，啊，一定要一切要有圣经的根据，好不好？啊，昨天早上我们聚会完了，有一对夫妻。就来问问题了，他的妻子就问他们教会的牧师，牧师现在说他是假基督徒啊，说那个姊妹是假基督徒啊，昨天那个，上一次他们也来问我，也上个星期六也问，为什么是假基督徒呢？他就说，你信耶稣，他说你为什么信耶稣？他说我有罪，我觉得主耶稣爱我，我就相信他。啊，那个不行，你懂不懂什么叫做道成肉身啊？他说我还不大清楚，道成肉身你都弄不清楚，你还是基督徒啊？好了，这就出问题了。所以他们就在问了，这个神学里面有好多东西我们都不清楚，那我信耶稣，我向他认罪，我得救没有得救啊？我是不是假基督徒啊？哎，弟兄姊妹，所以他们就问我，他就说了，他丈夫就说，是不是要把所有神学的东西都弄清楚，我就不是假基督徒了，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带领就有问题了，好不好？我就告诉他，我跟他的妻子讲，我说你说的完全是对的，你先承认你是一个罪人，你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你向他认罪了，你就对了，这就是对了。至于神学里面的东西太多了，派系也多了，你说我要把那个都弄清楚吗？圣经里没有说要我们都把它弄清楚，好吗？没有。那么我们只能说根据圣经，我要把真理弄清楚是对的，不是要把神学的那些道理弄清楚。每一个神学院 他都有他神学的哲学的根基，灵恩派的他有灵恩派的根基，好不好？那么 个人是不同的，但是我们今天只能用圣经做根据，不能用神学派的根据，所以我们不能讲我是属于加尔文的这一派，那就错了。我是属于马丁路德这一派，我是路德会的，那就错了，好不好？什么会我们都不是，我们就属基督，好不好？我们根据的就是这一本圣经，就是根据这本圣经。圣经怎么讲？那圣经里我弄不清楚的，我就把它弄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在一起追求，就是在把圣经弄清楚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很重要了。一切按照圣经，而且不高举人。上次我们讲，绝对不能高举人。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走的道路。那么，启示录的二章到三章，在第三章那里有一个教会叫腓拉铁菲教会。只有那个教会是没有受责备的教会，所以我们想，如果要走教会的道路，一个就是和清心祷告的人追求，第二个我们就要看见要走腓拉铁菲的道路，因为腓拉铁菲是你越有一点力量，也是遵守我的话，没有弃绝我的名，那是就是启示录的第三章第四节，你越有一点力量，也是遵守我的话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第八节，好不好？所以主的话是最重要，好不好？主的名最重要，我们只能举主的名，不高举任何一个人的名字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呢，我就要说到这里。弟兄姊妹，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，请阿姊。
约翰福音20:21，里面就提到耶稣说你们受圣灵就是在那个22节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：“你们受圣灵。”那下面23节呢？就现在要弄清楚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；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就要弄清楚是什么意思。基督徒是不是有这个权柄去赦免人的罪呢？
好，请我们注意，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。基督徒赦免人的罪和圣灵让教会来赦免人的罪，这是两回事情。基督徒该不该赦免人的罪？该啊。你看马太福音18章，主耶稣讲没讲，你们个人如果不从心里赦免你的弟兄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要再待你们，有没有这个？马太福音18章最后一节，你就要从心里面要赦免弟兄，对的，那就是说你的弟兄得罪了你，你应该赦免他。就是他把话说错了，你还在赦免他，他对真理不清楚，你也不要跟他吵，你要赦免他。基督徒要赦免，我们的赦免是根据圣灵的带领。另外教会的赦免那就不同了，他这就说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这主耶稣讲，那是代表你们是代表教会啊。教会怎么能够赦免人的罪？你们要留下谁的罪，谁就留下。教会怎么能赦免人的罪？好了，那我们来讲，什么叫做教会能够赦免人的罪？当一个人他不清楚，我这一辈子犯的这些罪，神能不能够赦免？我犯的罪太大了，神能不能够赦免我的罪？如果这个时候他去找到教会的负责人，这个教会的负责人他没有权柄赦免他的罪，他只能根据圣灵的带领把神的话拿出来，好了，然后用神的话来告诉他，好不好？可以代表教会来宣告，你这样的罪神也赦免，不能说不赦免你，好不好？你们记得主耶稣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人一切的罪，这是马太福音12章，人一切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。有一个人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将军， 他这一辈子杀了很多人，因为他和他的兵啊，不是他亲手杀，他发一个命令，他那个兵的机枪就打起来了，人家说冲上来的这个军队啊，就一个一个倒下去。他说我这一辈子不知道杀了多少人，那我这个罪还能够赦免吗？好，那么在这个时候，教会就要代表用主的话来代表赦免了，就说人一切的罪，对不对，都能够得到赦免。所以这里说的赦免不是你个人的赦免哦，你们是代表教会哦，好不好？教会要代表主耶稣用主的话来告诉人，你的罪能不能得到赦免，好不好？不是我们教会几个同工开个会来商量一下，那是天主教的做法，好不好？天主教是教皇可以赦免你，那不对的。他就用这段圣经，这里说一定是主耶稣先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，对不对？那是圣灵来带领了，好不好？一定是根据圣灵的带领，好不好？所以后面才能讲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，那一定有圣灵的工作，绝不是我们自己做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赦免人的罪，神赦免人的罪，那一定要有主的话。主的话是谁呢？从哪里来？从圣灵来啊！圣灵把主的话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把主的话告诉人，这就是教会的代表。那么这里有几句话，那请你来读读《使徒行传》。好，请我们来读第二章37节。我们读到第39节，或者多读一点嘛，我们读到第41节，41节。好，
众人听见这话，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”彼得说：“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。”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，劝勉他们说：“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。”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。
好了，你看见这个彼得起来说话了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代表教会了，好不好？他们不是问彼得说我们应该怎样行吗？彼得说话了，彼得怎么说了？好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这是代表教会说话，好不好？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。你看，这都是神的话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就是赦罪了，叫你们的罪怎么样得到赦免。这3000人彼得就说话了，这3000人就得救了，他们就悔改了，对不对？也奉主的名受洗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就是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。彼得这句话就是像要他们认罪吧。好，这是代表主说话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教会的说话。基督徒个人的赦免和教会的赦免，这是两回事情。啊，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福音上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只要向主认罪，你们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，好不好？那就从神的话来。
我想这个教会的赦免跟个人的赦免差别在哪里？个人的赦免是弟兄之间彼此相爱的结果，而教会的赦免实际上是与撒旦征战的结果。这个赦免这个词编号是863，它里头有一个释放的意思。释放是从哪里释放？是从撒旦的权柄之下释放。包括马太福音第18章，就是你 捆绑谁，谁就被捆绑；你释放谁，谁就被释放。跟刚才你提到的，约翰福音第二十章，你们赦免谁，谁就得赦免；你们留下谁的罪，罪就被留下。实际上，这里头讲到的是教会的赦免跟个人的赦免的差别在于这里头有征战。我们看见这个，背后的征战是与撒旦之间的。那么教会是一个群体，它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在这里头得胜的是基督他自己。那么这个赦免和释放是代表基督的权柄胜过撒旦的意思。
那是教会的权柄。
对。
就是主耶稣赐予教会的权柄，不是给你个人的。
不是给个人的。对。对。
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呢，很容易让人有误
会。对对的，很容易误会。
就是说，我就根据这句话嘛，我就可以赦免你的罪，然后我就如在非常的情况之下，他怎么让你的罪就留下了？
好。
你很容易误会。
那么罪都留下了，圣经里也有，就是比如说保罗啊，他们去传福音，那个人就来破坏，不接受，保罗就讲了，好了，彼得也有这种情况，那就罪就留下了，
那罪归到自己的头上，
好不好？那就提到这个，那可以这样的，一定要注意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因为圣灵差遣他出去嘛，一定要注意圣灵工作，不是他个人。不是个人的恩怨，好吧？那是圣灵的工作啊。这接着教会来说，好不好？有的人的罪就留下了，好不好？有的人你留下他的罪，他马上又悔改。哦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啊，那种情况你又要赦免他，好不好？那是圣灵的带领啊，千万注意，一定不能把圣灵的权柄不抹杀掉，圣灵。所以主耶稣吹一口气说：“你们受圣灵。”那是圣灵工作，圣灵的带领。好，刚才弟兄姊妹还有什么交通票？好，如果没有，我们就到这里好不好？
好像我们今天聚会，交通的内容其实特别的多，我的感受，啊，尤其讲到聚会的正统性里面，包括很多方面的问题，我希望这个聚会今天交通的内容能够让我们，有一个分辨，有一个分辨的心，就是我们是在主的带领下，按照圣经。来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相交。
对，
那我们最后请全良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